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最近有关美中关系的一番表态，已经激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他上任之后，美中关系是不是真的会像有些人所分析的那样走向对抗的一个局面呢？我们接下来通过 Skype 连线政论家陈奎德先生。奎德你好。
你好。
首先请你分析一下川普施政的这个自由度啊，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在当选总统以来呢一番表态和延续了他在竞选当中的风格，就是说呢是有什么说什么。那么他的这种自由度，还有就是说极其可能带来的相关的这个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做一个分析。
是川普，我说他的自由度主要还不光是说他是个人的本性上是比较喜欢随便说话，不大禁忌，更重要的是说他没有历史包袱，他不像过去的当政的人，包括希拉里啊等等等等过去的前任官员，过去的美中政策的制定他们都参与其中，他们有份，所以他们有利益在其中了。川普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局外人，他是个政治素人，所以说他没有这些历史包袱，他可以有比较更多一点的空间来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看出哪些地方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按照共和党的要求，按照他和幕僚的讨论结果，他可以有比其他的包括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等等还有其他的官员更大的自由度，这是说的客观上，不光是说他个人的个性上，所以这个自由度可能带来中美关系上的一些变化。现在大家知道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有些征兆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要仔细看。
我注意到您有一种说法您认为呢，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情势呢对美中两国还有美中的关系都是一个历史的契机而且是稍纵即逝，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是，我认为因为美中关系包括如果更广泛一点，美中台俄国等等这些国之间的关系，走了多年来开始他建立这种关系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大家知道美中关系最主要的建立所谓现在的一切惯例，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则，以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里根总统的六项承诺等等，这些东西是在当时它有它的合理性，特别是中美刚刚建交的时候，包括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他当时面临的重大的局势是文明世界西方世界面对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苏联几乎占了整个世界的差不多要到了半壁山河，有这么大的强大的势力对民主自由的世界造成重大的威胁，因此联合中国反抗苏联是美国当时必须做出的重大的战略转向，这个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合理性的，是甚至我们可以说苏联后来的倒台，苏联和东欧的垮台和当时的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后来建立了一种准同盟的关系，虽然大家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内情况包括他左倾的情况共产主义的情况甚至比苏联还要左还要恶劣，但是因为他不是第一号敌人，必须把这个阵营拆散开才能够使得这个阵营逐渐的衰落下去，这一点从战略的眼光来看是对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事情过了这几十年了，特别是在当时台湾同时也还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但是到了现在台湾到了9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那个标准的民主国家，而且它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各方面的表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国家里面它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人口有2300多万，它又它的 GDP 的排列也在全世界的十几名之内，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在全世界居然是没有任何声音，受到全世界的那个排斥，因为中国的存在，所以这个现象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这个现象川普先生也说得比较清楚，就是说你这个情况是美国在保卫一个 自己不承认的国家，用了重大的军力来保护这个自己外交上不承认的国家，同时在防范一个在外交上是自己的友邦的国家，防止一个所谓的外交正式关系的国家来侵犯一个自己不承认的国家，这个现象本身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现象。
对，那我打断一下，那么就说现在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刚才说到这个冷战啊，冷战期间啊，美国是联合中国来对付苏联，那么冷战之后呢，美国成了这个大赢家，而且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到小布什还有奥巴马等等这历届政府对中国采取的都是一种战略，就是说一种接触政策，那么希望把中国纳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当中啊，来通过这种经济的发展，来最终促成中国的民主化。那么现在呢，看来这种期待是落空了。那么北京从冷战前后美国主导的秩序当中获得的这个红利啊，可以说是这个利益是相当大的。那么它对这个美国的利益还有世界秩序现在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威胁，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都做一下分析。
是。刚才已经说到了，中国当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从这个世界就当时所造成的格局中间确实获得了重大的红利，特别是在苏联垮台以后，大家知道本来中国也是个共产党国家，本来是应该是可能是会受到的各方面的压制和削弱，但是有一个种种的原因，特别是在于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向全世界经济上已经开放了，所以说它和美国的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在经济交往上面它的利益是交叉在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个局面产生了这样一个重大结果。而且中国借助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样一个，就是说搭了便车，这个秩序加入了 WTO， 所以再加上中国的刚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低人权优势等等等等，所以说中国在经济上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经济力量飞速的上升，但是它在政治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上，它的国家定位上并没有改变，因此对整个的世界格局来说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局面，造成了一种甚至破坏了世界的基本的价值秩序，造成了某种威胁。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他采取了包括进攻性的态势，包括在南海、在北朝等等各个方面，这个是国家利益方面。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他重新开始慢慢的转回，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意识形态淡化不争论，开始重新向左转，所以这就对整个的国际局势造成了更大的威胁。所以目前这个局面从历史的长城来看，不变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过去的政治家因为他们的过去的政策有他们自己亲身参与在内，所以有自身的政治利益，自己的历史包袱在里面，不大容易变。而川普先生他在这个位置上了，所以他有没有这样历史包袱，所以他变革的可能性在中美关系上变革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人大得多。同时他因为他和俄国有相当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相当近一点的关系，因此在美中俄三边的关系上，中国就是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最主要的由头的国家之一。
那也就是说呢，您认为现在就是说之前呢是中国的一个运气也不错就是当时是正好有苏联的这样一个威胁被美国呢邀请就是说一起联手来对付苏联那么之后呢又是因为开放了这个市场和这个西方国家，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在经济上呢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呢又逃过一劫。那么现在您觉得这个中国的运气还会继续这么好吗？或者说您觉得这个美中关系和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有没有一些相似的程度？
是，我想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局了。刚才说到了，就是说中国本身它在吃的那个红利现在基本上已经吃完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遇到了巨大的问题，这个且不说，更重要的是刚才说到中国从真正的实际的经济实力上来说，它成了全球的第二位，它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超越了俄国，超越当然就是不用说全苏联已经垮掉了而全苏联已经分崩离析了，所以虽然俄国还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但是比中国来说已经小了。 而且再加上中国还是一个共产国家的那个表皮，还维持这个象征。
嗯，
所以说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成了第一号，就潜在的长远的看是文明世界的第一号对手了。所以说刚好他和当年的苏联的位置就发生了一个转换，就是刚好调换了位置，当年苏联的位置现在由中国代替，当年中国的位置由俄国代替，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所以美国有利益、有欲望、有可能性和俄国比较更接近一点的来共同面对中国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它和当年的不同，重大的不同之点在于，当年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是和文明世界完全隔绝开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经济往来。现在全世界所谓全球化还是连成一体，虽然现在全球化开始退潮，但是这个大的局面，全球化这个局面不可改动的，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你中有我中有你的这个情况还是存在。所以说这个局面和当年的局面稍微有点不同，但是从刚才说的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和俄国的位置互换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
嗯，那么你不妨展望一下，如果美中关系在川普上任之后真的进入了一种对抗不断的状态，那么北京手中的筹码够不够，或者说呢他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困境？
是，我觉得是北京手中不能说一点筹码都没，还是有些筹码，包括纽约时报也分析了，北京他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在朝鲜问题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在台海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等等，北京都有他的牌可以打。但是我觉得这几项牌都不是非常强有力的牌。首先我们说的最大的，川普也是最关心的，就是经济上经贸利益上面。固然双方如果是川普使用非常强的力量来制裁北京，包括45%的这个关税，这个达不达得到我们不另说，但是这个当然这个是对双方都有伤害。但是总的来说，从经济上大家知道，北京的顺差大得多，比美国有3000多亿的顺差，对美国来说，所以说在如果是打起贸易战来，北京是损失更大。同时要知道这个贸易战一旦打起，因为北京是有求于美国市场，比美国有求于北京市场，比中国市场更大，这个双方的供求关系不一样。这第二点，朝鲜问题大家知道是个双刃剑，大家知道这个朝鲜问题是有中国在后面做有些背景，但是同时中国又害怕朝鲜发展成一个整个不懂莽撞的代核国家。对，因为朝鲜在毕竟是在中国边上，它几次核爆炸都是甚至已经现实的威胁到了中国人的生存高台。
好的，奎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对您的采访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奎德先生接受美国观察的采访，嘉宾在节目当中所发表的言论是个人言论，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